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38题，靠主得胜，持久得胜，胜而又胜，三篇短文合成。首先要学会怎样靠主得胜。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24到25节。一个真正信而悔改的人，也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已经有了属灵的新生命，有了新的心智、爱好、志趣和目标，并一心追求心灵品格的成圣和完全，做上帝所爱的儿女。但由于他开始时没有学会靠主得胜，因此在追求成圣和完全的过程中难免打败仗，甚至有时会感到灰心失望，怀疑自己是否太软弱，或自己悔改的不够真诚深切。但愿他不要灰心，这是由于他还没有学会依靠主。只要他不断到主面前来恳求主的赦免和恩助，主必会帮助他学会靠主得胜。就连伟大的使徒保罗刚悔改信主时，由于没有学会依靠主，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心灵挣扎的时间，但他很快学会完全靠主得胜。保罗在信主前名为扫罗，曾是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曾自夸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3章5到6节。对于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也像少年财主一样认为，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当然，这是指遵守上帝诫命的字句和条文，马太福音19章20节。但当他后来得蒙主的光照，悔改信主后，他开始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他才真正的看出自己本性的罪恶和软弱。他在罗马书7章中痛苦感叹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经义和总纲时是活着的，但是诫命就属灵的经义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里面的人是指属灵的生命，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之后，保罗学会了完全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9节、14节、18到19节、22到25节。我们每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在没有学会靠主得胜之时，也都像保罗一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痛苦挣扎的时间，直到我们学会真正的靠主得胜。许多年前，有一次在聚会后，有一外教会的姐妹来问我，她对我说，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用？我说，什么祷告？她说，我天生脾气暴躁，信主前经常发脾气，我悔改信主后知道发脾气不好，我就求主饶恕我的罪，叫我以后不要发脾气，但有时刺激一来忍不住又发了脾气。 我又求主赦免，求主帮我不要再发脾气，但至今还是没有控制好我的坏脾气。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用呢？我说，这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没有学会祷告，没有学会依靠主。如果你学会了依靠主，你就能靠主胜过你的脾气了。我说，首先祷告要得到应允，一定要有信心。主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当然，这是指我们祈求的内容必须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胜过坏脾气，离罪成圣，显然是符合上帝旨意的。因此，我们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经上又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1章6到7节。第二，祷告要恒切，要勤辞迫切的直求，要在祷告中立即求得主的力量和帮助。罪的赦免和心灵的洁净、更新与得胜，都是必须立即在祷告中求得的。我们不是祈求说，求主以后赦免我的罪，而是要祈求主现在立即赦免我的罪。同样，我们不是祈求说，求主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而是要祈求主现在立即洁净根除我心灵中一切发脾气的思想根源和不正常的情绪，并求主不断地住在我的心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遇到刺激的时可以不再发脾气。因此，会祷告的人一定要立即在祷告中求得主的恩助，要先在祷告中根除自己发脾气的思想和情绪的根源。如果我们发脾气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对别人要求过高，不满意别人的做事缓慢或做得不好，笨手笨脚，我们就应在主面前彻底的痛悔谦卑。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为什么不能体谅别人的弱点呢？别人做错了，可以耐心帮助，却不应该发脾气。主天天体谅、宽容、饶恕我们，我为什么不能原谅、宽容别人呢？甚至，我们应该立即靠主彻底自卑，到对方面前谦卑认罪，请对方原谅自己发脾气的过错。如果我们发脾气是因为自己受到别人的刺激或错怪或触犯，我们就要求主使我们怀有特别柔和、忍耐、宽容、饶恕对方的心。主耶稣甚至要我们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咒诅我们的要为他祝福，恨我们的要待他好，为要化敌为友，感化罪人悔改。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路加福音6章27到28节。那么一般得罪我们的人又算得什么呢？主耶稣也为仇敌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那么我们对一般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能用爱心包容和饶恕呢？第三，当我们在恳切祷告中立即得到主的恩助，彻底洁净了我们的心灵意念和情绪，并祈求主不断住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后，我们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依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的心灵意念一直处在这样的圣洁无罪的谦卑、柔和、忍耐和爱上帝爱人的心灵状态中，随时随地若有任何一点罪愆、试探或刺激影响和玷污我们的心灵意念和情绪时， 我们就要立即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恳求主的圣灵洁除，我们要不断求主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并还要不断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这样当刺激和考验来到时，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要得胜任何一种罪都同样如此，首先要在祷告中恳求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洁除我们心灵意念中的任何一点罪恶污秽，然后还要不断的在主里面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求靠主的血和主的灵，使自己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这样我们就能在言语行为上也不断离罪成神，圣而又神，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彻底的得胜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章的1-2节。当我们学会靠主得胜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习靠主持久彻底的得胜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或说完全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就如使徒保罗的劝勉，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章1-2节。每个基督徒都会各有长处和短处，各有优点和弱点，我们还要不断的在主里面靠主恩助，培养和发展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而也要克服和消除自己的短处和弱点。我们个人也会有不同的容易残累各自的罪，有时胜过，有时又软弱，还没有完全彻底长久的得胜。因此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要克服，不同的试探要得胜，不同的罪愆要根除。例如有的人生性暴躁，容易发脾气，有的人气量狭小，不易饶恕人，有的人多忧善虑，容易为今生的思虑缠绕，有的人容易被钱财迷惑，有的人看重名位，有的人需要对付的今世的宴乐，电视、电影、戏剧、小说等等都会残累信徒的心灵。此外，我们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也都能成为我们的重担和残累我们的罪。我们不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骄傲，也不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气馁，而要不断地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总之，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要天天靠主彻底的得胜、克服和致死。就如保罗的劝勉，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而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主的救赎大能无限浩大，足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能使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人，最暴躁的人变成最温柔的人，最骄傲的人变成最谦卑的人，最堕落的人变成最圣洁、最爱主爱人的人。就如我们看到玛利亚曾一度堕落为罪人， 有七个鬼附在他的身上，但后来得蒙主的拯救后，在主爱中成为最爱主的信徒，时常坐在主的脚前听道，参加主耶稣和门徒的布道团，在主受难前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和脚上。门主赞许说，门徒在普天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叙述这事做纪念。在主被钉时一直跟随，在主被葬时最后离开主的坟墓。七日的第一日天未亮，第一个前往主的坟墓旁。主为了安慰哭泣不止的玛利亚，竟然将朝见天父上帝的重大事件都耽搁了一下，而首先来安慰他。由此也可以看到主对玛利亚以及对我们每一个爱主信徒的奇妙大爱。路加福音十章38到42节，八章的1到3节。又比如天性脾气暴躁被主称为雷子的约翰，曾经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而怒火中烧，甚至和雅各一起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路加福音9章54节5到56节。但约翰终于在主爱的感化下，后来成了最谦卑柔和最爱主爱人的使徒。晚年的时候为主遭受迫害，被投入滚沸的油锅，又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得见启示录中一系列重大的异象。一年后被释放回到以弗所，写下了充满神圣之爱的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欢然迎候主来。约翰的一生为我们历代众教会的传道人和信徒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又比如彼得，虽然忠心爱主，一心跟从主，但他的最大弱点是过于自视自信，甚至有属灵的骄傲，自以为比其他门徒更刚强更爱主。在主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当夜彼得在主耶稣被捉拿时，起先凭血气之勇冲动地拿起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耶稣止住了他，并医好被砍之人的右耳。以后在主耶稣受审时，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随即即又叫了第二遍。主耶稣以慈怜温柔勉励的眼神望了他一眼，彼得看到后就跑到克西马尼园去痛悔哭泣。主耶稣复活后又差派天使特别提到彼得的名字，吩咐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马可福音16章7节。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也曾特别向彼得单独显现，以示安慰勉励。路加福音24章33到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节。彼得终于在主爱的不断感化帮助下，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不再骄傲自视信任自己，而却一心谦卑依靠救主，不再自以为比别人更刚强更爱主，而却完全谦卑不再信靠自己。 主耶稣第七次在加利利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时，主耶稣拷问彼得说，你爱我，原文是神圣的爱，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彼得谦卑地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原文不敢用神圣的爱，而却改用了一个有爱的爱。于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第二次又拷问他说，你爱神圣的爱我吗？彼得仍谦卑地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忍用有爱的爱。于是主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主耶稣又第三次拷问他说，你爱改用有爱的爱我吗？彼得就忧愁但仍谦卑地回答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有爱的爱。于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显然是指病老体弱的大羊才需要特别关怀喂养。由此可见，彼得完全谦卑下来了，再也不敢依靠自己，再也不认为自己比其他门徒更爱主了，甚至不敢说自己已有了神圣的爱。因此主耶稣才能三次委任彼得以牧养和喂养群羊的重任。从此使徒彼得将主耶稣那样的舍己救人的神圣的大爱作为自己和众信徒终身不断的在主里追求的目标。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爱，是用的神圣的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四到八节，十到十一节。使徒彼得最后也为主道定十字架而英勇殉道，证明他已经充充足足的有了对主耶稣的神圣的爱。怎样得胜试探，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呢？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按原文应翻译为不叫我们进入或说陷入试探。一个人想要完全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我们是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是处在肉身中，即使没有外界罪恶的引诱，我们本身的情欲也会试探我们。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按原文可翻译为情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祈求主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谓不进入试探不陷入试探的意思，也就是要恳求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不断致死我们人性中犯罪的倾向，使我们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若有任何一点罪影响玷污了我们的心灵，就当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圣灵解除，以致当外界罪恶的试探引诱来到时，我们也能丝毫不动心，或者说不让撒 不让试探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灵，使试探在我们心灵中毫无立足之活动的余地，或者说将试探完全关闭在我们的心门外。这是我们得胜试探的第一道心灵的防线。我们心灵的防线应当靠主，越坚固越好。倘若我们心灵的防线被试探突破了，或被玷污了，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思想开始犹豫了，动摇了，这就说明我们的心灵已软弱了，已被罪玷污了。我们就要立即呼求主的赦免、洁净和救助，否则就会进一步软弱跌倒而犯罪。正如经上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原文和情欲是同一字，牵引诱惑的，这已经是进入或说陷入试探的意思。这时心思意念中已经被情欲牵引诱惑，已经被罪所玷污，或说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罪，就应立即恳求主的宝血的洗净和恳求主的圣灵的洁除。私欲既怀了胎，如不立即恳求主赦免和洁除，而去放任自己的有罪思想，例如淫乱的思想或愤恨的思想，这就是私欲怀了胎的意思，就生出罪来，行动上就会犯罪，例如手瘾或脾气失控。罪既长成，犯了罪就应当立即悔改，求主赦免和帮助得胜，否则若不悔改，就会消灭圣灵感动，起先受圣灵责备，感到不平安，后来不平安的感觉也消失了，这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就会被罪捆绑，使罪长成，甚至使心灵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实际上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14-15。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劝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13。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8。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24-25。又比如使徒保罗所留下的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当然，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在基督里天天致死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正如保罗所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原文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31。因此我们务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地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不断地使自己的心灵意念圣洁无罪，爱主爱人，不让我们进入或陷入任何试探，不让撒旦的试探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立足和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世时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30-31。怀艾伦对此经文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30。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 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使我们心灵的防线变得极其坚固，不让撒旦的试探丝毫扰乱影响我们的心灵呢？有四件事要注意。一，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并保守我们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若有任何一点罪影响到我们的心灵意念，就要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圣灵洁除。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书4章23节。具体来说，一，不想、不看、不听任何有关淫乱的事，无论是电视、电影、广播、照片、戏剧、小说、歌曲等等。求主使我们从心中产生抗拒和憎恶罪的思想，马太福音5章27到30节。二，不想别人得罪亏负我们的事，不论断别人，如果想到了得罪我们的人，就要从心中饶恕，为他们代祷，求主赐他们悔改的心，赦免他们的罪。哥罗西书3章12到14节。要效法主耶稣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的榜样，马太福音5章44到45节。三，不断求靠主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致死我们的自私和贪心，宁愿自己吃亏而不愿亏负别人，不贪爱钱财而甘心施舍，乐意捐助传道救灵圣功。四，不想不愉快的事，不发怨言，不怨天尤人，而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腓立比书4章4到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五，更求主不断住在我们心灵中，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心灵中完全圣洁无罪，充满爱主爱人的心。哥林多后书7章1节，约翰一书3章1到3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二，不断研读圣经，默想主的圣言、圣经的教训、上帝的道，有洁净人心、使人成圣的功效。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主耶稣为门徒祷告时也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原文是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可见上帝的道，也就是上帝的话，有洁净人心使人成圣的功效。固然洁净人心使人成圣是圣灵的工作，但圣灵却是要借着上帝的道来感化洁净人的心灵品格的。因此上帝的道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章。又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三，虽然人生在世，试探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既求上帝不叫我们进入或陷入试探，我们也有责任尽可能远离试探的境地。 远离一切可能引诱我们犯罪的人事物。夏娃所以会受试探，吃禁果，犯罪堕落，就是因为他不小心走进禁果树，进入试探的境地，还喜欢和蛇谈话。约瑟却尽可能远离淫妇，并坚决拒绝。只有平时在心灵意念中坚决抗拒试探的人，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不顾威迫利诱一切后果的坚决拒绝并得胜试探。约瑟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因为约瑟天天不断地警醒祈祷，不断地默想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如诗篇第一篇上所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的二到三节。四，我们不但每天早晚必须要有定时的祷告生活，而还要时时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得蒙赦罪称义，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我们也要时时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不断追求完全向天父，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不断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欢然预备迎接主的荣灵。这样我们心中就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就必能不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胜而又胜。